啊，可唔可以请佢同心低头，或者同祈祷啦？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哋，向我哋每一个人讲你要所讲嘅说话，以致我哋踏出呢个教堂门口，同我哋嚟已经唔同咗。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藉着你的话语动工改变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人算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或者任何人士呢是有机会去过苏联的西伯利亚集中营去探问过，但你每一个苏联人都知道，你一旦入了去西伯利亚的集中营的时候，你能够出回来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尤其是在史太林这个恐怖的时代，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被拉到去狱里面，狱中受虐待而死，但是偶然之间从一些能够在个狱中走出来的一些逃犯或者一些释放的人士，我们略知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今天开始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叫 Boris Canfield 医生的故事。Canfield 医生是一个犹太人，自从他的祖父被沙皇所害之后，就好像他爸爸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所有的信仰已经是完全破灭。不知为什么他讲了一两句批评政府的说话，就被拉到去这个西伯利亚集中营里面过着非人的生活。好彩是一个医生，在冰天雪地的地方里面，医生很稀少，更加上他的医术精明，很多的囚犯有病的时候，或者是那些狱卒有病的时候，都要靠他，所以在这么多的囚犯里面，他是比较一个接受优待的待遇，但始终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当他看见周围的人被剥削、被践踏、被杀，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好像垃圾一样的时候，他对整个的国家、他对党、他对这个系统、他对人类，已经是失去了他所有的信仰。他不单止这个被他拉去坐监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剥夺了他的物质的享受，但是剥夺了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他做人的价值、他的信仰、对国家、对群体的效忠。在监狱里面，他认识了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了老友记。后来他发现这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时常跟他谈及信仰的问题，他不喜欢听，尤其是对基督教信仰完全不听，但是这个的朋友就事实上跟他提到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 Canfield 拒绝不听，我无辜啊，我无端端被人拉到来这里受苦，他内心是充满了愤恨，充满了苦结，去抗拒所有这些信仰。有一天，一个狱卒带到医院来， Canfield 为他施手术，当他施手术缝补那个血管之际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个意念脑里面浮出来，这个狱卒是恶死的，平时是哈哈霸霸，对那些囚犯一点都不尊重，拳打脚踢，现在这个是天灾难逢的机会，只要去缝补这个血管的时候，是打一个生结，不是打一个死结，没多久那个血管就会崩，他就一命呜呼，神不知鬼不觉，更何况是为民除害，死有余辜啊！这个人，于是他正要动手扎一个生结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脑海里面就浮现出主祷文出来，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一样。他突然间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手震， 扎极都扎唔到。最后尾打翻个死结，心里边平静过嚟。嗰晚佢瞓着觉，佢开始睇到另外一幅嘅图画。佢成日以为佢自己系无辜，佢成日以为佢自己系无端端俾人拉嚟，事实上佢都系无辜。好唔平，好唔公平咁嘅拉嚟，但佢睇到佢另外一面，佢睇到佢另外一面，原来我同呢个狱卒唔系相差好远嘅，我同呢个狱卒一样系咁自私，一样系咁残暴嘅啫。佢突然间睇到佢自己庐山面目，佢嘅愤怒，佢嘅自私，佢同呢个狱卒唔系相差好远，佢就谂翻起佢嘅朋友所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故事。一个晚半夜就跪喺度话：上帝啊，你赦免我，因为我所做嘅，我不晓得。佢流住眼泪嘅，去接受咗呢位救主。当 Confucius 成咗呢个基督徒之后，佢继续念主祷文，佢继续喺集中营里边做永远唔能够完成嘅工作。集中营嘅目的系置人于死命，但佢就逆流而上，抵挡呢一个压力。去救人的生命，简直是以卵击石。在集中营里面，如果哪个囚犯不听话不信服，狱卒就有权将他困在一个密室里面，一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一个是不见天日，又黑又冻又饿，实死的一个地方。但是监狱里面有一条这样的规矩，逢是要送一个囚犯去的时候，一定要医生签名才行，认为他那个佢個體力，佢個精神夠，先至可以送佢去。以前佢諗都唔諗就簽名，因為佢知道如果佢唔簽名嘅時候，佢自己入去。佢喺毫無選擇之下，佢就簽咗名。但佢做咗基督徒，佢變。佢明知佢咁樣做係死嘅時候，佢為咗佢自己嘅尊嚴，佢為咗佢嘅信仰，為咗人嘅價值，佢唔肯簽，得罪咗好多好多嘅獄卒。他知道他的命是冻过水的，始终有一天他不掂。在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囚犯，有很多的囚犯是很喜欢跟这狱卒合作，这鬼头仔来的，其实就是帮这狱卒去监视其他的囚犯，然后去打小报告。他有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很明显是营养不良，一路一路瘦下去。 Confield 看他，于是就请求监狱里面要给一些营养面包给他，以为有了营养面包之后他的身体可以改善。隔了两个月，他不但只没有改善，一路一路是差下去。因为医生觉得奇怪，在一个偶然之间他发现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监狱里面送上的这些营养面包全部是落在鬼头仔和狱卒的手中，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去食过呢啲营养面包，去忍受唔住，写咗个报告讲俾监狱听。虽然呢啲嘅狱卒系被停罚三日、停薪三日，但佢知道佢咁样做，佢嘅日子已经系数尽，冇几耐可以生存。佢就趁住佢仲紧紧嘅年日，去尽量将基督嘅爱去话俾人听。有一个年青人，他要做个，因为肠癌的缘故要做手术。Confucius 同他做手术，但趁住他仲是醒紧的时候，他一口气将他的经历，去信耶稣的经过，是讲俾呢一个人听。然后个医生对住个年轻人话：大致上来讲，我哋以为我哋喺地上受苦是唔应该的，因为我哋绝对无辜，其实我哋个个都是罪人。这个年轻人就嚟要接受手术的时候，听到医生讲啲咁古怪的说话，口定目呆。一时之间不知道怎样 去对答。第二天他醒饭，这个年轻人醒饭，第一件事想做就想找回这个医生去问他一些东西，找不到。后来见到一些狱卒带了一个尸体出来，他望清楚，这个尸首血肉模糊，被打到不似人影。再看清楚，原来这个就是跟他施手术的 Confucius 医生。那晚这个年轻人睡着， 去想翻起医生临死嘅时候同佢讲一句说话，去想起 Confucius 话俾我哋听，一个人嘅价值系远超过我哋所想象。嗰晚佢认识咗耶稣，呢个年青人嘅生命被点亮咗。呢个年青人唔系边个，系今日世界里面最有影响力嘅苏联嘅离心分子，著名嘅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学金 Alexander Solzhenitsyn。Alexander Solzhenitsyn 所写嘅小说、所写嘅诗、所写嘅文章，感动咗千千万万嘅人，系俾人睇到。纵然喺个世界里面有好多人被践踏，甚至我哋自己都践踏自己，但系基督教仍然觉得你系一个好有价值嘅人。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系顾念到将佢自己嘅儿子系成为咗我哋嘅生命嘅救主。今日我哋睇睇呢一段嘅圣经，我想喺今日呢个世界里面，当人已经唔再睇起自己嘅价值，当别人亦都唔睇到我哋一个系有血有肉有泪嘅人嘅时候，我哋要再从我哋上物主神嘅话语里面睇睇，究竟神点睇我哋。人算什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我用翻旧嘅和合本同大家读。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呢段圣经好熟，但呢段圣经亦都好难明。好多时候我哋会有好多问题存在。第一个我哋要解决嘅问题就係、是、圣经里面嘅话，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呢、这个他系指边个呢？第六节所提到嘅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就咁我哋读起上嚟，尤其是读诗篇第八篇，呢段圣经系引住诗篇第八篇，好容易我哋明白，世人人就指你同埋我，所有嘅人类啦，每一个人啦，人算什么？你同埋我算啲乜嘢？神竟然间眷顾我哋，所以我哋就咁读呢段圣经或者读诗篇第八篇嘅时候，我哋好自然就会諗到人算什么嘅时候，世人算什么嘅时候，就知道你同埋我 humankind。 但我哋再睇第九节嘅时候，我哋觉得奇怪。第九节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似乎唔系咁睇法。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个人同埋呢个世人喺希伯来书嘅作者嚟睇，似乎唔系讲你同埋我，系讲呢位耶稣。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我哋睇希伯来书咁样讲法系有啲夹硬嚟咁，唔明佢点解会咁讲法。好明显，我哋睇诗篇第八篇或者系希伯来书所引用嘅时候，我哋谂到个人同埋世人就好似人你同埋我，我哋比天使微小一点。但系到第九节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讲话唔系，系呢位耶稣系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好像很夹硬来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明白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下一些的背景。在新约的时代，希腊文是一个最普遍的文字。当亚历山大大帝要征服这个欧亚二州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他不单止要征服用武力的征服，他更加要用文化的征服，他要冒死整个世界是希腊化的世界，是希腊文的世界，是希腊哲学的世界。所以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公元大概200多年的时候，他召集了70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亚历山大港里面，是将这一本的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旧约翻译了做希腊文，就是很出名的我们所谓70事卷。70事卷就是这70个人将这个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 呢、這個叫七十次卷。唔單止係咁樣，喺新約嘅時代，希臘文成為一個最普遍嘅一個文字。所以當耶穌基督嚟到呢個時候，去呼召門徒，啲門徒寫新約聖經，全部用希伯來，係用希臘文寫嘅。如果我哋有機會去詳細嚟睇一睇呢個七十事卷詩篇第八篇同埋希伯來書所引用呢段聖經係一樣嘅，好明顯希伯來書嘅作者係引用呢個七十事卷嚟去去講佢自己，或者係寫呢一篇講章，希伯來書嘅講章。如果我哋睇翻原文，西人呢個字，即係後面佢跟住話人子啊 ，the son of man。通常我哋一諗到人子嘅時候，我哋諗到耶穌啊。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佢成日話人子嚟唔係要受人服侍，要服侍啊，係要服侍人，並且舍己作多人嘅贖價。人子喺猶太人本來嘅意思係只要你同埋我係西人。但去到但以理書呢一個嘅啟示文學開始嘅時候，喺但以理書第七章，佢就講到當呢個尼賽亞嚟到呢個世間嘅時候，呢個就係人子啦。所以喺啟示文學，猶太人喺啟示文學裏面，呢個人子似乎有另外一個意思出現，就係指呢個尼賽亞。所以但係我哋無論睇詩篇第八篇好，或者你點樣睇法都好，似乎呢個人同埋世人仍然係講到你同埋我。點解喺呢個時候希伯來書嘅作者又話耶穌就係呢一個嘅呢個人子世人呢？我哋一陣間會再詳細睇一睇。第二個問題我哋要解決嘅，你話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咩意思？咁我哋睇一睇天使呢個字嘅意思。喺希伯來文嘅版本裏面，呢、這個希伯來文呢個字呢叫 Elohim。 Elohim 呢個字呢喺希伯來文有幾個意思。第一個意思係指神，創世記第一章，神起初創造天地萬物，這個神就 Elohim 這個字。 Elohim 這個字是知道是從一個希伯來文 El 這個字來，是滿有能力。在希伯來文如果加個眾數是 Elohim， 即是說他極有能力，極之大，沒得頂的 Undeemable 的能力。這個上帝用這個字呢是最能夠去形容這個上帝那種威嚴，那種威猛。所以有些人理解就說他比上帝微小一點。有好多人睇詩篇第八篇嘅時候呢，你睇一啲嘅釋經書或者其他呢，即係話呢一個嘅 Elohim 呢個字係指上帝，即係話人係比上帝微小一點。但好明顯呢個講法係有問題，因為聖經從冇講過話呢我哋係比上帝微小少少少一點，我哋係少好多好多好多，以蚊比與牛比。如果我哋同神嘅比較，邊有得比呀？因為同我哋同神比較即是叫我打波打籃球同 Michael Jordan 比較啊，咁即係他要退休，不過我都退休啦。即係個問題就係冇得比㗎，我哋唔係比上帝少一點啊，係少極多極多極多極多啊。所以如果我哋再睇七十事卷嘅時候，我哋睇下呢個 Elohim 呢個字點解法呢？呢、這、一個七十事卷希臘文翻譯呢個字 Elohim 翻譯到咩？翻譯咗呢個希臘文嘅字 Angelos 呢個字，天使，即係話俾我哋聽啊！七十事卷嘅翻譯者，佢對呢個字嘅理解，佢唔係睇係比上帝少一點，係比天使微少一點。所以究竟詩篇第八篇第七至九節講到呢個神啦，即係啲 Elohim 嘅字係指神啦，定係天使咧？從七十事卷嘅睇嚟話，這個是講天使而不是講神。從這兩點看來，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結論，無論是詩篇第八篇或者希伯來書第二章第五節第八節，都有一個明顯的主題，人的矛盾。一方面我們看到人的渺小，人算什麼，世人算什麼。詩篇第八章第三節說，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被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好幾年前我和我太太呢有機會去大峽谷旅行，我看過一些未去之前是研究一下怎樣，有一個報告就說那些人去大峽谷呢 搭飛機搭遠遠一遠三十幾十個鐘頭去到大峽谷，平均係望十分鐘就走人，嘥咁多時間就係十分鐘，我就唔制啦。所以我同我太太同埋當時我哋有七個人去大峽谷，其他全部都係女士嘅，係得我一個男。我哋就決定咗壯舉走落去下面個 Colorado River 行落去，落去呢好容易，四個鐘頭就搞掂。落咗去之後呢下面又乾又熱，好犀利嘅，上面凍凍下，明明落雨行到半路呢就嗰啲雪嗰啲熱度呢嗰啲水已經蒸發曬，所以下面冚唪好乾。我哋落到去唔敢上嚟，太熱啦，就喺裏面過咗一晚。第二日呢就上嚟，上嚟就慘喇，九個鐘頭先上到嚟，喺熱熱嘅大暑天時咁樣上嚟，真係呢壯舉嚟，但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個奇妙嘅喺邊度呢？每轉一個角，個風景完全唔同曬，每行一級，嘩，靚到你冇辦法，嗰啲山勢呀、河流呀、成個嘅地方真係令你嘆為觀止。我有機會呢，如果我仲有體力嘅緣故，我要再去多次。人算什麼，你睇到一個嘅大自然嘅景象，你發覺你真係幾咁渺小啊。我就諗返起以前讀過杜甫一首詩啊，女夜抒懷，細草微風岸，危牆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明起文章著，官英老病忧，飘飘何所似。后面有一句个个都识啦，天地一沙鸥。我諗我哋大多数人就识得杜甫最后呢首诗最后一句啊，天地一沙鸥。杜甫你睇下描绘呢幅图画好靓，佢點樣講法，佢嗰啲細嘅草同埋微風喺個岸邊裏面吹吹下，你睇個意境，你行到個唔好行而家船沉個長江嗰度，你行到去，嘩，有啲細草周圍嘅風喺度，啲風喺度吹。咁有隻船有個高嘅船杆孤零零就泊喺岸邊，即係幾有詩意啊。天上的星光照在平野上，所以星碎平野阔。月光月的月亮在个光中在荡漾，所以月涌大江流，又是很漂亮。然后跟着说，想到我呢，杜甫他自己想到我呢，我的名字是靠少少的文章，这些人读过知道我是杜甫而已。但我做官做到有病有退休都不行了。然后人算什么，飘飘何所似，我好似乜嘢，天地一沙鸥。杜甫睇到星月河山，又睇下自己，我系乜嘢嚟，天地一沙鸥，好悲好伤好感觸。我做官做到執笠，但你睇返下詩篇第八篇同杜甫完全唔同，佢一樣係睇嗰啲星，佢一樣係睇嗰啲月亮，佢一樣睇嗰啲河，一樣係睇嗰啲山。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被你陳設嘅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虽然是这么卑微，我虽然是这么好似看来是毫无价值，但在你的眼睇来，我一个何等非凡，何等尊贵，一个这样的人。完全不同啊！杜甫睇嚟嘅时候，佢只能够叹息一句，就话：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但对诗人睇嚟，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但你会问，我哋系咪真系咁劲啊？我哋系咪咁尊荣啊？我哋就睇下第八节、第九节人嘅堕落。你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我哋样样都服我哋系咪？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面死命。第七节话俾你听，上帝赐俾我哋荣耀尊贵为冠冕，又派我哋管理万物，万物都服喺我哋下边。但事实话俾你听，并非如此啊！你睇一睇今日呢个世界，我睇到你有啲乜嘢荣耀啊？我哋睇到有啲咩尊贵啊？相反，我哋所睇到系人心诡诈、弱肉强食。我哋人嘅命唔值一粒子弹。今日人嘅价值，只不过用翻 McLuhan 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加拿大嘅哲学家，佢话 ：We are the sex organ of a great machine。我哋喺人睇嚟，我哋只不过一个号。只不过一个赚钱的工具，我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人，不看得重你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有什么是服在我们手下，有什么是服在我们自己所谓人的尊贵的人手下。少少看不见那些过滤性病毒就已经杀死不知道几多人了。有什么服的？服在哪里？ Global warming 又怎样？沙士又怎样？癌病是怎样？水灾又怎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 YouTube 的柴杰那个报告，讲中国那个环保的问题。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真的打着拳头问究竟搞什么鬼啊？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来的？几多少人饿死病死？几多人是没有尊严之下被人虐待？今天我们的尊贵在哪里？我们的荣耀在哪里？我们所看到是羞耻，是败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第八节告诉你，只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只是如今，如今这个字是，如今这个字在犹太人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technical term 来的。如今原来犹太人是将个历史分为两橛，是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这个所谓 the present age， 将来的时代 the future age， 或者 the age to come， 是将来的时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现今世代邪恶。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话，我们知道这一切受罪都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败坏是克制住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圣经里面说神赐尊贵荣耀为冠冕，但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我们今天仍然在邪恶、劳苦、叹息、败坏、死亡的控制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章第九节话给你听，我们都在一个死亡控制之下。三年前当我新抱离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问我女和我女婿究竟发生什么事啊？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医学昌明的地方，生仔会死？你说以前在中国就说，他就告诉你，是个胎水入血，个病名叫 AFE， Amniotic Embolism， Fluid Embolism。 这个病医学里面说 Unpredictable Unpreventable Untreatable， 又不可以防范，又不可以医治，又不可以拯救，一来一阵间就死。医学怎样？这个世界怎样？有时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无奈。我想到存在主义大师卡谋写过一个短剧叫卡拉古拉。卡拉古拉是罗马一个王，一个大帝，皇帝一个王，罗马的国王，他最深爱的太太死了，他揽住个尸首不放，极度悲伤。他突然间悟出一个人生个好重要的大道理，原来人会死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原来我拥有的东西， 我心爱的人会死的。去望出去看看周围的罗马帝国，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开心？为什么我不开心，那些人那么开心？我做皇帝都不开心，为什么他们那么开心？明白一样东西，因为他们自欺，因为他看不到他今天所爱的东西有一天都会离开，所以他们是自己呃自己，在这个这样自己呃自己的境况里面去快乐度日。我不呃得自己，因为我太太就死了，所以我不开心，我不得，我要刮醒这班人的人。于是他就实施恐怖的恐怖的统治，滥杀无辜，突然之间整个国家完全好像失了常性一样，所有全国一个叫我叫 Ring of Terror， 是一个的恐怖，是一个的惊慌的当中，他们开始会看到原来我们会死的，冇几耐就会死嘅。卡摩想讲俾你听一样嘢咩？我哋系活在死亡嘅权势之下，我哋活在喺一啲嘅败坏嘅当中。罪嘅公价乃系死，死系由罪嚟嘅，罪嚟到世间，死亡就嚟到世间。所以今日呢个世界系一个乜嘢嘅世界嚟嘅？上帝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应许啊！甚至我哋是住样掌管宇宙万物，但另一方面我哋睇到现实嘅世界，喺一个今日呢个世界里面，我哋系一个有苦难，系有败坏，人同人嘅相争，有时我哋只有能够好无奈。第九节，我哋再嚟睇睇第九节。如果希伯来书就停喺度嘅时候，就真系好惨。第九节是很精彩的一段圣经，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啊，我们回去 老问题，究竟第五节至第八节比天使微少一点是人呢，就抑或是尼赛亚，即是抑或是耶稣呢？为什么在第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明告诉你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是耶稣，而我们所理解和我刚才所讲的是指你和我，我们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呢？答案就跟着告诉你们，第九节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意思就是耶稣是为了人，他成为人的代表。世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指人的代表，为什么 humankind， 现在耶稣基督是成为了人的代表，走上去十字架为人人尝了死味。第五节至第八节所指的是人，绝对对，比那天使微小一点的人亦都是对。第九节所指的耶稣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对，是绝对的对，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你和我的代表，被在十字架被钉上。然后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他说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原来在希腊文这个字，微小一点的一点的字，在和修本就将它翻译出个意思出来，是暂时微小一点，不是永远微小一点，是在耶稣都道成肉身，特别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降身在马槽里面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大声地说，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他甘心卑微，为人尝了死味，以致他愿意在暂时微小一点。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那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愿意暂时的卑微，为人人尝了死罪，钉在十字架。或者你会问，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重大了。你同埋我都系好似耶稣一样，系俾天使暂时微小一点。所以第五节就话俾你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会有交给天使管辖。如果佢唔系交俾天使管辖，交俾边个管辖？系你同埋佢管辖。不过系将来嘅世界，喺今日呢个世界，我哋所睇到系乜嘢？我哋仍然系喺苦难里边。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话俾你听，我哋原有审判天使嘅权柄，只不过我哋而家系俾天使暂时嘅卑微。今日我好强调一样嘢，如果我哋嘅神学错误嘅时候，我哋整个信仰都会丧。今日系一个咩时代？今日是一个受苦的时代，不是尊贵荣耀的时代，不是好像成功神学或者一些时候说哇我们现在好什么，不是的。现在的时代 It's a time to suffer, It's not a time to reign, 不是统治的时代，是苦难的时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我哋完全对人生嘅睇法唔同。耶稣点样去面对死亡？耶稣点样面对十字架？耶稣点样面对苦难嘅问题？今日我哋系点样面对啊？但系我哋同以前唔同，我哋有个盼望，有耶稣喺里边，佢俾我哋两个好唔同嘅答案。我想回起2001年我们回来香港，一年之后我太太发觉在心口里面有一个拳头这么大的肿瘤，开头以为是肺癌，肺癌一个 9cm 乘 11cm 的肺癌在心口里面，命不久矣。后来检查发觉是淋巴肿瘤，淋巴癌要去医治。我仲记得2001年开始接受化疗电疗，医好咗一年之后以为电复发，医生话要做骨髓移植，时间是2003年4月5月。大家知道2003年4月5月是咩事？沙士期间。我日日带住个 N95嗰个口罩去到玛丽医院，又焗又热，喺个病房里面佢要住四个几五个礼拜，将所有嘅呢一个嘅免疫系统冚唪铲干晒，然后由头再去标一翻嚟，挨咗一个月之后出院啦，一个月之后发烧。嗱呢啲病人。我嗰陣時醫好嘅病人咧，所謂叫醫，其實唔係即係啱啱做完手術，一發燒係最慘、最危險嘅事。我仲記得，即係送佢去瑪麗醫院嘅急症室，急症室醫院即刻送佢入去病房，入到去病房睇下，全部係老人家，幾乎全部係肺炎。你唔知邊個係典型肺炎，就非典型型化肺炎都唔知。咁嗰個醫生都好，擠去隔離。即係另外幾個病人唔係出面嘅大房嚟，有幾個。我太太好辛苦嗰時候，揸住 N95 嘅口罩，佢問個姑娘：阿姑娘，我可唔可以換咗個口罩，唔用 N95 嘅款，就用個就咁普通嘅surgical mask？ 個姑娘就答得好好啊！你唔怕惹到沙士，你咪換咯。即係個意思，你咪即係攞嚟搞，日日喺度戴住，出面鏟喺度，你驚得好緊要。驗血，佢個中性白血球幾乎零。嗰晚我走翻屋企嘅時候，我太太同我講：可能我要走啦。我哋男人咧，一聽到呢啲咧，梗係第一句就話：唔會嘅，唔會嘅，即係，你唔好諗埋呢啲咁嘅嘢啊！我太太同我講。你我最亲嘅人， 如果连最亲的人我都不可以讲我心底里面的说话，我跟哪个讲？我不敢出声。过去回家就想这个问题，怎样去面对这些？在这个时候我望翻个墙，个墙里面我女儿有一日她寄了一个邮包给我们，这个邮包里面一个毛公仔是给她妈的。她说妈咪，当你在病房爹地不在这里孤寂的时候，你揽着这个毛公仔，你就记得有你个女儿在这里为你祈祷。跟住咧，佢就用大字咧，系写咗两个金句。第一个金句就咩咧？第一个金句就系：这自暂自轻嘅苦楚，比起将来嘅荣耀，系冇得比。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而家系一个苦难嘅时代，而家系一个短暂嘅时代。这自暂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荣耀尊贵是没得比的。叫我看回起将来上帝的应许。跟住第二段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以致他能够明白和体谅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你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要求怜悯和得怜恤蒙恩惠。我就看着这两段圣经流转眼泪去睡觉。上帝没有派突然一天使砰一声你所有的癌细胞没了，所有的东西没有。上帝是给我们去经历耶稣基督怎样面对苦难，面对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时间，以致我们更深刻更深刻去体谅到在我们周围一些受苦难的同胞是怎样。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是一个未服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样东西，如果我们的神学只是在荣耀荣耀荣耀将来什么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人的软弱、人的痛苦、人的挣扎、人的问题，你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但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是告诉我们，没错，将来是有尊贵荣耀在我们，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万物无福在我们里，仍然要走过这个苦难的道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怎样？这个盼望在哪里？在这圣经里面最单独给我们看到有几样东西。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照顾他。但是今天未曾有尊贵荣耀，我们是苦难的时候，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你怎么看你的际遇？你问握住拳头在闹上帝，上帝上帝你做什么鬼啊？上帝 解决苦难的方法没有给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去解决苦难就是自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为我们在罪恶，为我们的罪恶钉在十字架里面成就这个救恩，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因为他凡事受过试炼。你同我怎样？天父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照顾他。但我们知道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的苦难的时代，邪恶的时代，败坏的时候，仍然是被死亡控制着，死亡是最后一个敌人才要攻破的时候，教导我们不会灰心，不会丧志， 更加体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可能我们中间有些是试炼，在各样挣扎的，求你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有勇气，是勇往直前。祝福我们每一个，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